喺7月上旬，清华紫光集团嘅债权人徽商银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紫光破产重组。法院喺7月16日裁定受理相关债权人对紫光集团嘅重整申请，一时间习近平母校旗下企业破产咁样嘅讲法喺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面广为流传。纽约时报嘅标题就系清华紫光面临破产，中国芯片雄心再受考验。不同於在這個之前發生在中國地方芯片廠商爛尾潮，清華紫光這次面臨的危機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資不抵債，主要源自資本運作的反覆失靈和領導層在中國芯片自主國家產業政策支持下的盲目擴張。公開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紫光集團總資產是3,007.53 億元人民币，总负债是2,106.86 億元。紫光集团目前正系公开招募战略投资者，招募的截止时间定在2021年9月5日。中国国有企业深陷债务泥潭乃至破产并不罕见，但系清华紫光早在去年就因为债务违约的问题顯露不祥之兆，中國政府遲遲未出手相救，外界質疑中國舉國之力支撐下的芯片雄心是否具備足夠資源和財力。雖然中國從2014年開始以千億人民幣級別的國家集成電腦產業投資基金為打造芯片自主開闢疆土，悉尼大學亞太政治經濟事務專家、社會學副教授巴博士說，中國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是否有足夠資源支撐如此的芯片雄心仍然是一個未知之數。巴博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如何安排紫光的宿命將會產生一定的政治影響，就算在5年前很難想像中國政府不會出手相救。他又說，5年前具有戰略性的國有企業或者國有官員企業遇到現金流的困境，那些是不可想像的，這些代表著中國對戰略產業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他的懷疑就是中國資源嚴重受限，根本沒辦法好像過去這樣在這些問題上面花錢。中國媒體援引市場消息說，清華紫光集團正是尋求出售他持有的紫光股份46.45%的股權，阿里巴巴集團和幾家政府支持的企業正是考慮收購，出價可能高達人民幣500億元。分析認為，紫光和這位之前陷入困境的北大方正這類學院系的公司，雖然背後有學術和科研的資源，但是就沒有將它轉化為生產力，亦都缺乏資產管理的能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對中國媒體《21世紀經濟報導》說，這些企業以工程師的方式進行資本投資，內容很多元，但並沒有沉澱到高精尖領域，並沒有沉下心來到攻克尖端技術的難關。為了多元化，他們不斷地舉債，從而資產越來越重。清华紫光滚雪球般的债务伴随着近年来在中国半导体公司的海内外的扩张。中国媒体总结，短短6年间，紫光斥巨资收购20多家公司，多为不同类型的芯片公司。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亦都不乏得意之作，就是2013年开始，紫光先后收购了展讯通讯、瑞迪科微电子以及曾经同惠普有关联的新华三，完成集成电脑产业布局。在2016年，紫光集团联合多方组建长江存储，占股过半。长江存储在中国芯片产业之中实力占优，它的 NAND 闪存技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同时，紫光的海外收购亦都有斩获，就是2018年成功收购了法国智能芯片组件制造商的 Linsys。 不过 清華紫光未能夠實現佢更大嘅海外並購嘅野心。該集團曾經將目光投向美國同台灣嘅半導體巨頭，揚言收購或者入股美國機械硬盤公司西部數據、美國半導體器件巨頭美光、台灣半導體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聯發科，但因為政治因素未能夠成功。同紫光路線類似，在美中科技冷戰的影響之下，一些中資企業走向國內整合和海外收購的路線。美國上屆政府、特朗普行政當局加大力度阻止中國獲取關鍵的技術，限制各國供應商向中國華為、中芯國際以及其相關部門銷售使用美國技術製造的芯片產品。拜登政府繼承前任的路線，繼續向盟友和夥伴國家施壓，阻止他們向中國企業出售芯片製造的設備。荷蘭政府就是因為鋼刻機寡頭阿斯麥對華出口受到了美國兩屆政府的關照。中國資本主導的安世半導體公司正是就收購英國芯片製造商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進行談判。英國首相約翰遜在7月13日表示，國家安全顧問勒夫格羅夫將會對這宗收購展開調查。英國媒體在7月20日報道，英國政府已經決定為紐波特公司提供政府的資助。彭博社說，英國的企業法要求政府在30日之內對是否批准有關收購協議作出決定。紐波特收購案是否能夠通關仲存在住變數。在一些情況之下，美國盟國的芯片企業繞過美國的制裁，繼續向中國提供芯片技術。今年較早時，英國芯片設計公司 ARM 表示，美國禁運令不適用於該公司的技術，將會向中國華為出售 ARM V9 架構的授權。分析認為，美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制裁和外交壓力正是奏效，中國見縫插針式的海外收購是目前的無奈之舉。設在加拿大多倫多的創新未來中心聯合創辦人、地緣政治分析家阿比舒爾普拉卡什說，海外收購沒辦法解決中國半導體的發展的卡脖子的困局。從英國到荷蘭再到意大利試圖收購芯片公司，是一種在當前地緣政治環境之下不再奏效的舊策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是圍繞中國想要得到的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關鍵技術迅速築起圍牆，中國的投標不斷遭受到拒絕。當然可能存在一些對中國有幫助的灰色地帶。普拉卡什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但是唯一能夠真正幫助北京的戰略，就是建設一個不依賴西方的先進國產芯片的產業。華盛頓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分析員特雷弗洛根說，中國和美國在半導體產業的競爭，中國目前正是節節敗退，獲取和購買這些製造技術的許可證，或者乾脆直接收購公司，在中國從敗局轉向勝利迫切需要的。洛根又說，在如何執行對中國半導體鎖喉的策略問題上面，美國需要整合和規範和盟友之間的協議，阻止設備人才和技術的外流。他又說，以美國成功阻止荷蘭阿斯麥出售光刻機給中國為例，這些只是一個一次性的勝利，背後並沒有正式協議作為背書。他又說，他們需要的就是美國及他的盟友之間達成一項更為標準和全面的協議，承認這些符合各方的集體利益，不要暗中向中國出售這一類設備或者先進的技術。洛根又說，這樣就會使到非正式渠道和外交斡旋不再必要，這是美國以及美國的盟友應該尋求的方向。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7月14日表示，拜登政府將會考慮進一步審查美國對外投資是否助長中國的科技能力。他又說，美國資金向外流動可能會引起規避出口管制的作用，以損害美國國家安全的方式增強美國競爭對手的技術能力。 美国、亚洲同欧洲国家纷纷计划在半导体领域投入巨资，试图完善和保障各自的芯片供应链。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通过《美国创新和竞争法》，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的资助。奉行垂直整合制造 IDM 模式的美国半导体巨头英特尔正是在加大在美国本土制造布局的努力，计划在亚利桑那州投资200亿美元新建两座晶圆厂的计划。公司新上任的 CEO 最近透露，正是考虑收购美国晶圆制造公司革新，估值约是300亿美元。台积电继去年宣布将会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投资100亿至120亿美元兴建芯片工厂之后，亦都考虑加码在美国投资，新工厂可能耗资230亿至250亿美元。加拿大创新未来中心的地缘政治分析家普拉卡什说，国际芯片产业一家独大的格局即将改变。他又说，随着科技改变地缘政治，美国对世界的控制权已经不似从前那样，目前有很多的因素同时发生变动，即使美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台湾式的芯片产业，亦都不会放缓或者阻止中国。同时欧盟希望自己的芯片产业独立于美国，而且南韩希望成为世界芯片中心，同美国以及台湾抗衡。世界正是在从一家独大的时代走向一个彼此分割的时代，很快就会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芯片生产的系统，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许玲华盛顿的报道。